承受极限的训练，目的是要让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而忍耐是一种生命的美德，是一种面对困境不逃避不灰心持守到底的生命态度。这样的美德和态度能够塑造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品格，以达至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基督徒生命的品格蕴含着一种生命的大能，使我们能够超越风暴，从困境中破土而出。因此忍耐并不只是一种生命的态度，也是我们生命中应当有的一种特质。同时忍耐并不是我有个态度就好了，忍耐是一个过程，忍耐是一种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正如耶稣所说，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忍耐到底的就必得救，这个不是说当你一直忍耐忍耐忍耐你才成为一个基督徒你才得救，他这里的得救是指的我们生命的完全的成圣成熟。只要我们忍耐到底，不是我们能不能，我们说哎呀，做基督徒太难了，哦，我里面有那么多的困难，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那个不是你的问题。我们所面对的忍耐到底，神给我们应许就必得救，我们的生命的成长就必看见果子能够结出来。那接下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谈如何才能够忍耐到底呢？说起来很容易啊，忍耐忍耐，但大家真的活在忍耐中的人就知道忍耐不是那么容易的。如何才能忍耐到底呢？我们继续看雅各书，雅各的教导。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与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所见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好，我们先来看什么能够使我们忍耐到底。第一，神的智慧使我们能够忍耐到底。雅各在这里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认为忍耐的态度能够带来坚忍的品格，而坚忍的品格能够装备我们走在一个人生正确的道路上。然而这个不够，我们不只是想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我们都有一个梦想，有一天我们要成功的跨越我们人生的终点线。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从神来的智慧。当我们落在试炼中，圣经告诉我们能够帮助我们忍耐的不是知识，不是信息，这个世界目前信息知识是非常容易得到的。信息的作用是什么？信息的作用就是告诉我们所处的真实的环境，我们的今天的状况。基督徒需要有真实的信息，我们知道 哦，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怎样的世界的里面。而知识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学很多的知识就是为了知道为什么太阳会从东边升起来啊，为什么这个电灯一开就会亮。知识告诉我们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是这一切不足以让我们面对人生的试炼。面对我们人生的困境试炼，我们缺乏的是什么？我们缺乏的是智慧。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在谈完了忍耐的工作以后，接下来他要跟我们谈智慧。忍耐不只是一种态度，忍耐是一种智慧，忍耐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忍耐是一种退下来给自己空间去调整的智慧，忍耐是一种不懈的等候，坚持不懈等候蜕变的智慧。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哲学家叫做柏拉图，柏拉图说过一句话，他说忍耐是一切聪明才智的基础，没有忍耐的品质，不懂得适时的忍耐，天才也会失去他成长的土壤。这种智慧是不是我们需要的？哦，大家都点头，这种智慧是我们需要的。然而雅各在这里说的缺少智慧，不仅仅是刚才我说的这些人的智慧，雅各说的智慧是指的是神的智慧。人的智慧就像蜡烛，蜡烛在黑暗里面可不可以带来光明？可以。所以我们从小要学习，我们要受教育，我们要学习先贤圣人的观念，因为那个给我们的人生带来人生的智慧。然而神的智慧像什么？神的智慧像太阳，虽然蜡烛可以带来光芒，你需要它，但是我告诉你，当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还会不会一直举着一个蜡烛？不会了。所以今天很多的时候基督徒，我这么说有一点不智慧，我们一直举着蜡烛想要来寻求神的智慧，我们一直尝试用人的理性人的知识来明白神国的事。我在这里不是反智，蜡烛人带来的光芒是有益处的。然而今天一个在基督信仰里的人，我们不应当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应当更多寻求神的智慧。那么接下来你肯定会问我，那么到底神的智慧和人的智慧有什么区别呢？人的智慧是以自我为中心，是为了能够获得在今世不管是在财务上或者地位上的成功，是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暂时忍耐目前的困难。就如你这里有大学毕业的啊，方有毕业了，你大学毕业以后找工作不容易找，怎么找？我们人高其实我觉得啊，我是法国毕业，我是海归，为了中国，我是海归，我一定要谋一份高职啊，不是 高薪厚职，哎，那是一份理想的工作。然而现实让你学得不得不低头，因为这样的工作不容易找。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忍耐。我们说，哦，我为了日后可以有更好的工作，那么现在呢，我就暂时去做那一个那人工比较低、职位也比较微卑微的这样一个工作开始。因为我们心里面有一个想法，说我暂时的忍耐，我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去积累经验，为日后的事业打好基础。我不是说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基督徒，因为对于世人来讲，他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懂得如何去面对经营我们的人生。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不应当停留在这样的层面上，我们需要迈向神的智慧。神的智慧是什么呢？神的智慧是以神为中心，神的智慧是为了让我们去明白神的旨意，明白神的计划。神的智慧是为了透过他的旨意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来塑造我们的灵性。所以神的智慧让我们学习的忍耐，神的智慧让我们学习的忍耐，不是从我的利益出发，反而是放下自己的利益。我们为求神的旨意、神的目的在我们身上成就，我们情愿放下我的利益。所以神的智慧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他的旨意，并舍己来跟从他的智慧。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一个是为了我得到更多的利益，我学习暂时的忍耐。如果是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忍耐是为了避免发生问题。我们在家里面很多时候忍耐啊，我们忍耐我们的另外一面，我们的教在那个公司里面忍耐我们的同事，来到教会忍耐我们的牧师啊。那个忍耐是什么？那个忍耐是我不想跟你发生冲突，然后我希望慢慢慢慢的，当我有机会了啊，我可以升职，我可以进到一个领袖的职位上。我们为了我们的自己的利益，我们忍耐。然而如果是神的智慧，他让我们学习的忍耐，是要明白神在这个教会成就的旨意，是要明白神在我这个家庭里面要成就的旨意，是要明白他透过我的这个学业要成就的旨意。如果我明白了，我要学习忍耐，我要学习放下一些我感兴趣，我要学习放下一些我不能忍受的，我要积极的去面对。如果是神的旨意让我去做这件事，哪怕这件事情会带来冲突，哪怕这件事会带来别人对你的看法，哪怕这件事让你觉得担心再一次的受伤害，我们都选择去做。这个叫做忍耐，这个叫做我愿意放下自己的忍耐。这个才是神的智慧，雅各告诉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忍耐。我们看一节经文，路加福音9:23-25，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啊，我们一起读，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却丧了自己，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神的智慧是一种属灵的能力，是一种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见 和评估我行为的动机，我行为的动机和生命光景的能力。所以神的智慧帮助我们有一种洞察力，有一种从神而来的洞察力，来发现今天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我做这件事的动机是什么，一种洞察力来发现今天我的生命光景是什么。不是因为我信主了多久，不是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待在什么位置，而是用一种神的眼光来看我今天到底落在怎样的生命光景里。这是一种神的智慧。我们只有不断地领受神的智慧，我们才有可能为了一个更高的生命价值而愿意舍去我当下的利益而持守忍耐。我能够为了一个更高的生命价值，我为了能够看见一个在基督里的生命被建造，我因着能够看见福音在一个地方能够广传，我愿意放弃我当下的利益，这叫做忍耐。这种忍耐是痛苦的，这种忍耐会让我们失去很多从公平的角度我们本来应该拥有的。今天很多的时候，当我们说要忍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不公平啊，为什么偏让我忍耐。如果我们还停留在人的智慧上，我们看见的都是我的忍耐给我带来什么益处的时候，我们会从一个公平的角度要求我要得到公一样的待遇。但如果今天我们能为了一个更高的价值，为了神的旨意的成就，我可以放下本来属于我的东西，本来应该是我得的东西。其实这个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一句话，耶稣的话常常的鼓励我，也鼓励大家，也希望鼓励大家，就是人子来不是要不是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舍己做多人的赎价。今天如果在一个关系的里面，不管是家庭关系、教会里的同工的关系、在公司里面的职场上的关系，如果你认为你愿意随同主的呼召舍己做众人的赎价的时候，当你愿意把自己的利益放下的时候，那个不是突然的，那里面有一个赎价，上帝会让这个赎价成就在对方的身上，上帝会因着你的舍己让一个在软弱中的生命可以被刚强起来。这就是当我们看到一个更高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我们应当学习的忍耐。这样的代价是大的，但是这样的代价是值得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代价是会在永恒里给我们带来影响的。这样的代价会让我们的生命，会给我们带来天国生命的成长。我们常常说要积蓄财宝在天上，我要告诉你，什么是你能够积蓄在天上的财宝，就是你在地上的时候，你在神国里面生命的成长，那个是会延续到永恒的。人的智慧带来的是人际关系的技巧。哎，如果你有智慧，你可以做一个在人际当中的social 的高手啊，每个人都喜欢你。人的智慧带来的是人际关系的技巧，神的智慧带来的是真正生命的蜕变。 人的智慧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运用知识来解决问题。我们常常说嘛，知识和智慧是不一样的，智慧是更好的运用知识，那是人的智慧。人的智慧让我们更好的运用我们生命中所学的知识来解决我们身边的问题，而神的智慧让我们更坚定的信靠神来超越困境。当你用人的智慧的时候，你只能解决一个问题，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问题解决了，你的人生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当我们用神的智慧来依靠神的时候，神的智慧会带领我们超越那个困境。同样一个问题再也不能围绕我们了，同样一个问题再也不能捆绑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这是神的智慧的结果。人的智慧带来的忍耐是什么忍耐呢？是不得已而为之。我希望家里面不要再叮叮当当听到那就敲来敲去的声音了，我不希望在叫在那个公司里面再被老板用那种眼神来盯我了，我不希望在教会里面再看到不和谐的声音了。所以忍耐是不得已而为之。而神的智慧呢，神的智慧带来的忍耐是为了心里面渴慕去荣耀神而有的舍己。神的智慧会把一个渴慕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渴慕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渴慕要借着我的生活来荣耀神。神的智慧因着我们想要来荣耀神而有能力放下自己。人智慧追求的忍耐是为了自我价值的成就而有的自我修炼。所以现在中国非常流行什么各种各样的自我成长的课程，那一系列的自我成长的课程，一些道德的修行，不管是禅修，不管是任何一种修，追求的目的是我自我价值的实现。而神的智慧追求的忍耐是为了神的旨意成就而有的坚持不懈。今天我们努力的坚持的不放弃的去拯救我们的婚姻，不是为了让别人看我是一个婚姻家庭很好的，我是一个被别人看来是一个不被别人小瞧的。我们的那种坚持不懈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在家里面的旨意。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我们因着想要看见神的旨意就这样在家里面成就，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去忍耐而坚持不懈。人的智慧带来的是更长远的眼光啊，人的智慧可以让你不做一个短视的人，而神的智慧能给你带来更高层次的眼光。神的智慧常常这么说吧，神的智慧不是为了去帮助我们去搞清楚我们生命中每一个试炼的 why， 我说那个 why， 就是今天神的智慧不是要让我们去搞清楚我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到底为了什么。神的智慧不是帮助我们去知道为什么，而是为了帮助我们去认识who， 就是那个英文的 who， 意思是什么？神的智慧是要帮助我们去认识到这一位神，他是一位怎样的神，他是一位怎么样在你生命中掌权的神。当你认识到神的属性，当你认识到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怜悯的时候，你就有智慧去面对你生命中没有答案的问题。不要尝试 想找到所有你生命的答案，那是徒劳无益的。我们知道旧约有一个人物啊，对不起，可能新来教会的你可能都不知道啊，基督徒就知道旧约有个人物叫做约伯。约伯的家庭遭遇到一系列的损失和打击以后，他痛苦到一定程度，怎么样？他咒诅自己的出生，这个世界上就不应该有这个人，他咒诅自己的出生。他不断的在问，问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的儿子死了？为什么我的家业没有了？他不断的在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没有人能够给他苦难的答案。他有三个非常智慧的朋友，每个人都讲了一大通的道理，人没有办法带来他人生的答案。即便他转向神，跟神祷告，跟神呼求的时候，上帝也没有给他为什么的答案。但上帝的做法是什么呢？上帝的做法就是不断地向约伯启示出他是谁。 Who not why。 上帝对约伯说，我创造世界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上帝的目的就是要持续地让约伯去认知到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约伯生命中真正的转机就出现在他从关注自己的痛苦啊、哦，今天我们太多的基督徒每天都在关注自己的痛苦，都觉得我是最悲惨的啊、每次一根啊，对不起，我是如有雷同纯属什么虚构啊啊啊啊，可能你每次跟小组长或者跟属灵的伙伴分享的时候，总是又把你过去受伤的那一些又重新讲述一遍，又重新讲述一遍，无数次的讲述。约伯的转机就出现在他不再关注为什么，也就是他不再关注为什么我遭受这样的痛苦，他把从关注自己的痛苦转向神的伟大，神的公义，神是在他生命中掌权的那一位。为什么上帝给他的不是 why 的答案，而是 who 的答案？为什么不是为什么的答案，而是他是谁的答案呢？因为上帝知道什么东西能给我们生命带来真正的力量。就算你知道你发生的事情是为什么，你有力量能够去面对你的未来吗？当这件事情重新发生的时候，你只不过知道原因了而已，你还是没有力量去面对。然而当上帝告诉你他是谁的时候，在这个困境的里面，你如果学到了他在你生命中掌权，那么你就有了力量去面对你未来人生的问题。知道为什么不一定能够解决你的问题，但知道他是谁却一定能够带领你进入生命一个新的高度。最高的智慧不是完全的搞明白我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而是说无论发生什么的事情，我都选择根据神的旨意去做正确的选择，然后按照神的方法去做我已经选择去做的事。哎，这是两回事啊。我们不仅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选择，有时候我们常常做的选择就放在那里了，我们还按照神的方法，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按照神的心意做了正确的选择，然后接下来呢用自己的方法去做我的选择。神说不是，你按照我的旨意做了正确的选择，你也要接下来用我的方法去做你所选择的事。如何得着神的智慧呢？雅各给了我们一个很简单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却是要我们用一生之久去操练去追求的。 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我们再回到上面一页经文里面应该有啊，往下，就是第一节，再往下啊，你们中间说有缺少智慧的，就怎么样？因为他求嘛，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还是要用心一点。如果我们想得到神的智慧，你不需要去读神学院，神学院可以给你知识，你不需要去花很多的钱啊，去学。我刚刚在网上报名了一个时间管理的课程啊，就是因为他说本来这个线下是4000块，现在网上报名198块人民币啊，所以我就我也心动了，我要去学。那个给我的这知识不会带给我智慧，真正带给我们智慧的就是这么简单，就是简单的，就是祷告。怎么祷告呢？我们怎么祷告呢？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我们要认识到这位神是恩典的神。你如果不认识到上帝是恩典的，那么你的祷告不会有果效的，因为你会觉得我在用我的祷告去赚取，去获取上帝给我的智慧。在这句经文的里面，雅各告诉我们应当求那位怎样的神，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上帝不会因着我们的错误，因着我们所犯的过犯，当我转向他的时候怎么样，他责备我们。为什么？因为其实啊，在我们的人生说白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生命中的试炼，我不是要给你带来罪疚感，但是是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生命中很多的试炼是我们自己的过犯造成的，你承不承认？我们生命中很多的问题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造成的。当我们自己造成的这种试炼的时候，很多的时候你不太敢，比如说，如果开玩笑的说啊，老邓，你真的开玩笑的说，我们因为找不到另一个方友来找我说他认识了一个女朋友，啊，谁谁谁，那我就跟他讲说，哦，我为你祷告，但是呢，我的感受好像呢，你跟他不是太合适，啊，所以呢，我希望你再好好考虑。那他不听，他就交往了，结果呢，有一天发生了很大的问题，他敢不敢来找我？不敢来找我了，他可能去找上天了。上天怎么办？我现在这个出来这个情况怎么办？你该怎么办帮我？他不敢来找我了，为什么？他里面有罪疚感，有内疚。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总觉得做错了这件事，上帝对我们很生气。当你觉得你做了这件事是用句难听的话是活该的时候，你里面会因着一种惧怕上帝的怒气而不敢来到他的面前，而这恰恰就是魔鬼最愿意使用的手段，因为他知道我们缺什么，缺智慧。所以当我们不敢来到神的面前求智慧的时候，我们的人生就被这个人世界的智慧牵着鼻子走。我们觉得那些东西是我们该得的，但是那不是我们上帝做事的方法。当我们陷在问题中，当我们陷在罪疚中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会蒙恩惠，得怜悯，领受上帝随时的帮助。因为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主就必赐给他，大伙把这个必念声这么大你们也不害怕，就必赐给他。我言独角戏啊，好，第一，所以如果你 感觉来到上帝面前求智慧的时候，你必须先认知到他是一位恩典的神。第二，凭信心求，一点也不疑惑。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然后怎么说？
这样的
人，很好，这是谁？啊，这个好，我喜欢这样的。来，大家，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很可惜，今天东东不在这儿，东东最会捧场了。今天不在。哦。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向他求的时候，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信心不是在于说我相信这件事情神一定给我，信心乃是我相信上帝是那一位公义超越我的神，他知道什么对我是最好的。我求神一定会给我们智慧，让我们懂得去分辨。我常喜欢讲的一句话，也是庄老师要讲的，他说祷告一定会带来一个结果，不是看见上帝应允了你所求的，就是他改变了你的心意，转化了你求的方向。这就是祷告。当我们用信心来祷告的时候，刚才我说的那叫什么？那叫做智慧。当我们用信心的时候，什么信心的相反是什么？信心的相反就是疑惑。疑惑就是犹豫不定。雅各怎么样来描述疑惑呢？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疑惑的话，雅各告诉你，就像海中的波浪。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心思意念，就像一个海浪一样在翻腾摇摆不定。又说我们就被风吹动翻腾。我们的人生是常常骤起风浪，我们的环境不总是随遇而安的，我们的环境常常会产生变动，高高低低来带来我们人生的风浪。当我们人生的风浪吹起的时候，雅各告诉我们，一个疑惑的人，他的心就怎么样？翻腾。他的心就翻腾。翻腾，你知道这个字在圣经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不住的两面的评估。翻腾的意思就是不住的从这个角度评估，又从那个角度评估。哎，这个就叫翻腾的意思。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今天我祷告了啊，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了，我来评估一下，上帝是大能的，上帝一定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哎，当我明天一进到我的问题里面的时候，我又另外一种评估了，真的可以吗？我还是去找找上帝来帮忙吗？我还是找找方友帮忙吗？我还是找找哪一个导师帮忙吗？我们常常在不同的评估，今天站在神的角度，哎，觉得可以，明天我又换了一种角度，那一评估又不行了。这样的祷告，你内心不断翻腾的祷告，就是一个没有信心的祷告，你很难从神那里得到智慧。好，那接下来所以第一点什么？讲了半天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领受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可以让我们忍耐到底。好，我们往下。第二个叫做应有定见，使我们忍耐到底。然后圣经上第八节这样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我把英文列在下面，就是因为比较让你明白心怀二意是什么意思。心怀二意在英文里面叫做 double mind， double minded， 就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你的头脑里面有两个意念啊，用一句我们直接翻译出来的话，就是在你的里面有不一致的价值观，在你里面有两个以上的价值观，两个 mandate。 你从神的价值观出发，你知道我要按照神的旨意去做决定。当我按照属世的价值观的时候，我会按照说我能够得到什么， 我会失去什么来判断我该怎么选择。当我们里面有这两种价值观同时存在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圣经说，这样心里面有两种价值观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没有定见在英文里是 unstable in all his way， 就是当你走一个人走你人生的时候，你是不你一会儿往这走，走走不对，我就往这儿走，哎，走走不对，又往那儿走。所以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方向的，我们人生是没有固定的目标的。没有，如果我们没有一致的价值观，我们就不会有一致的目标。所以呢，相反来说，就是我们需要有单纯的信仰，我们需要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需要随时随地以神为中心。这就是我又来了做广告了，这就是为什么教会叫做新焦点教会，就是要提醒你，你的焦点有没有偏离耶稣。当你的焦点在耶稣身上的时候，你拥有的是属神的价值观；当你的焦点在自己的身上，你拥有的是一个世俗的价值观。这个名字就是来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活在一个单纯的信仰，也叫做，或者常常你用另外一种词，就叫做单单仰望神。我们常常说单单仰望神，什么叫做单单仰望神？就是不要让我们里面有 double minded。不要有心怀二意。如果你心怀二意的话，你的人生是不会走出一条方向来的。你今天往这儿走，明天往这儿走。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你有没有见啊？反正有啊。不要那么夸张。你有没有看到我这一尺度代表就是我要的人？当然，你要炫表叔的就不讲了，那是炫富的，就是正常人，他不会在一只手臂上戴两只手表。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戴两只手表，你还不如不戴。因为你戴两只手表，你到底相信哪一只？这个叫做两点半嘛，那个三点半，我约会是三点半，约会是四点半，我到底根据哪一只手表？两只手表并不能告诉你一个更准确的时间。我们常常有一种误解，我觉得我多带一只手表可以让我更准确地掌握时间，但是我要告诉你，当你带两只手表的时候，你无法得到更准确的时间。你常常会落在一种的疑惑的里面，我到底是相信这一只呢，还是相信这一只呢？这就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生命中的光景。我到底相信我自己呢，还是我相信上帝呢？如果我们的人生同时是有两只手表指引的，两只手表来告诉我们该怎么做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活在两种不同的价值观里面。我们的人生，我们的行为一定会陷入到混乱的里面。我这样讲有点难听，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有一个人，他是一个非基督徒，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有人的智慧，他通过他的学习，通过他的研究，他发展出一套他自己的价值体系。他的人生，我只能说今世的人生啊，跟永生无关。他在今世的人生，他可能比很多 double minded 的心怀二意的基督徒活得更好。我这样讲，你可能觉得这是什么意思？真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 double minded 里面，两种价值观在影响我们，我们还不如有一个单纯的价值观。错了，这是表错了就错了吧，反正我错了就是永远以后我所有的约会都晚一个小时就是了。但是它会让你很肯定的去做你要做的事，虽然尽管你这样做，天堂大门、天堂约会也赶不上，你晚了一个小时门关了，那是个童女啊。你去买油了，你晚了一个小时，哎，大门关了。当然开玩笑。总之，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的人生不要做一个心怀二意的人。如果那样的人生，我们会没有定见。一个没有定见的人，他是不会忍耐的。 他怎么会忍耐呢？这个如果不是他的目标，不是他的终极目标的时候，他走一走，舒服的时候就继续走，遇到困难了，他就怎么样？我换一条路走吧，我又不傻，换一条路走吧。一个没有定见的人是不可能真的有忍耐的。一个拳击手啊，在他出道的第一次里面比赛的过程当中，被人打得晕头转向，左勾拳右勾拳啊，所有比赛的人看比赛的人都想说完了完了完了，马上下一秒钟就要摔倒了，下一秒钟就要摔倒了。然而他坚持的在躲避着如雨一般的拳头，支撑着打完了全场。有记者就来采访他说，我看你从第二个回合已经好像就要被击倒了，你是如何一直忍耐到最后的？那个拳击手说，我没有忍耐啊，我在当时只是想着我要防御，我要攻击，我总是想着说我怎么有机会反击，我没有在忍耐啊。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为了忍耐而忍耐才是你唯一能够忍耐下去的理由，你不是为了忍耐而忍耐才是你能够忍耐下去的唯一的理由。让我们给我们的忍耐一个目标，让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旨意要成就。当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知道神期待我们的家庭是怎样的家庭，神期待我们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神期待我在我的职场上是一个怎么表现的时候，我就有了我人生的目标，我就有了我忍耐的目标。当我有了一个人生很清楚的目标的时候，我只是在走我人生的目标而已啊，我没有在忍耐啊。人生，当你的人生因着信仰能够有一个清晰一致的目标的时候，忍耐不再是目标，忍耐是你在坚定的信仰里所活出来的生命品质。我再重复这句话，当我们人生因着信仰而有一个清晰一致的目标的时候，忍耐不再是目标了，忍耐是你在坚定的信仰里自然活出来的生命特质。好，我们看最后，最后我们用一句经文来结束，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六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神的智慧啊，不用读了，那不是经文。神的智慧塑造基督徒的灵性，装备人在试炼中持守信心，指引我们人生的方向，引导我们得着那真正的生命。今天我们遇到的试炼可能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痛苦，甚至我已经要崩溃了，就像上次我上个星期分享的那个人把那个盒子扔在地上，我受够了，我不干了，我们都会有那种崩溃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永生道路上的患难都是短暂的，忍耐到底就必得生命的冠冕。忍耐到底就必得救的意思就是要得到生命的冠冕。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我们要在勇敢的信心里面怎么样？仰望神的恩典，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行完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应许我们要在永恒里必然得着大赏赐。 神的恩典够用。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无论你今天在怎样的环境的里面，无论今天你在怎样的试炼的里面，唯一能够帮助我们的就是告诉我们神的恩典够我们用，他必要成就应许我们的。